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非常引人注目的论文，名为 Web Sailor 为网络智能提导航超人推理。这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大家好，我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话题。Web Sailor 的核心目标就是让开源的大语言模型在复杂的网络信息检索任务上能够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水平，去挑战那些顶尖的闭源系统。
太棒了。论文开篇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像 DeepSeeker 1这样强大的开源模型在 BrowseComp 这种超高难度的基准测试上表现几乎为零，而像 Deep Research 这样的专有系统却能取得很高的分数。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论文的作者们认为，核心差距在于一种复杂的推理模式，也就是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系统性的降低极端不确定性的能力。他们将信息检索任务分为了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这很有趣，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当然。第一级任务，不确定性很低，比如用模型的内部知识或者一次简单的搜索就能回答。第二级任务，就像是标准的多跳问答，虽然初始不确定性高，但有清晰的结构化的解决路径。而第三级任务，也就是 Web Sailor 关注的重点，是初始不确定性极高，而且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的难度也极大，根本没有预设的解决方案路径。
我明白了，所以现有的开源模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训练数据大多停留在第一和第二级，没有接触过这种需要创造性探索的第三级难题。
完全正确。所以要教会模型这种超凡的推理能力，首先就需要构造出这种第三级的训练数据。这就是他们提出的 Sailor Fuck QA 数据集的构建方法。
Sailor Fuck QA, 听名字就感觉充满了迷雾和挑战。他们是如何生成这些数据的呢？
他们的方法非常巧妙。首先，他们通过在真实世界的网站上进行随机游走，来构建一个复杂的知识图谱。这个过程会产生很多非线性的、相互交错的复杂结构，而不是简单的线性链条。
这还不够，对吧？我看到论文里提到了一个关键技术，叫做信息混淆。
是的，这是点睛之笔。在从图谱中采样并生成问题之后，他们会故意对信息进行混淆或模糊化处理。比如，把一个精确的日期变成21世纪初，把一个具体的人名部分掩盖，或者把精确的数值描述为市场份额不到 1% 这样的定性描述。
哇，这直接增加了初始的模糊度。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看看这些问题到底有多难？
当然。比如这个问题，有一首早期基督教的诗歌，由一位大约在5世纪中叶去世的古代晚期作家创作。这位作家的逝世年份恰好与一个重建了现代之前几个世纪环境条件的科学年表的最后一年相吻合。请问这个年表的名字是什么？
天啊，这对于一个人类研究员来说，在没有明确搜索方向的情况下，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把好几个不相关的领域以一种非常模糊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正是如此。论文提到，有些生成的问题甚至连像 O3 这样强大的专有模型都需要调用多达40次工具才能解决。这就成功地创造出了我们所说的高不确定性且难以降低的第三级任务。
好吧，现在我们有了这些超高难度的问题。那下一步，如何为这些问题生成高质量的、可供模型学习的解题步骤呢？总不能人工去写吧？
这是一个核心挑战。他们采用了一种重构推理的方法。首先，他们让像 QWQ32B 这样的开源大型推理模型去解决这些问题，生成一个完整的轨迹，包括思考过程和工具调用。
然后直接用这个轨迹去微调吗？
不，这里是关键。他们发现，这些大型推理模型有自己非常程式化，甚至有点啰嗦的思考风格。如果直接模仿，会限制智能体自身探索策略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风格污染。而且冗长的思考过程在多轮交互中很容易超出上下文窗口的限制。
原来如此，那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只保留了成功的动作观察序列，也就是做了什么和看到了什么。然后，他们丢弃了原始的冗长的思考过程，再用另一个强大的指令遵循模型，去为每一步的动作生成一个全新的、简洁的、面向行动的思考。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既逻辑正确又干净高效的监督信号。
这个方法太聪明了，他解耦了做什么和怎么想，只学习解决问题的核心逻辑。 数据和轨迹都有了，接下来就是训练过程了吧？
是的，训练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一个冷启动阶段，他们称之为 RFT， 也就是拒绝采样微调。
冷启动，我记得最近有些研究提出要跳过监督微调 SFT 阶段，直接进行强化学习。
这篇论文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网络智能体任务，一个适度的 RFT 冷启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强化学习在初期面临的奖励极其稀疏，模型可能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一个简短的冷启动，哪怕只有2000多个高质量样本，也能有效地为模型提供一个基本的推理框架和工具使用能力。
明白了，先打好基础。那冷启动之后呢？就是强化学习了吧？
对，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强化学习优化算法，叫做 DUPO， 全称是 Duplicating Sampling Policy Optimization。
DUPO 听起来很厉害，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它主要解决了智能体强化学习训练速度极慢的问题。传统的 RL 训练与环境的交互非常耗时。DUPO 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通过一种巧妙的采样策略，在训练过程中不去填充新的问答对，而是直接复制当前 P4 里那些有学习价值的样本，也就是那些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的样本。这种方法带来了大约2到3倍的训练速度提升。
效率是关键啊。所以总结一下， Webb-Saylor 的方法论就是用 Saylor-Fock QA 创造超高难度数据，用重构推理的方法生成高质量轨迹，再用 RFT 冷启动和 DUPO 高效强化学习算法进行训练。那么最终的效果如何？它真的成功了吗？
效果非常惊人。从实验结果表来看， Webb-Saylor 系列模型在 BrowseCompan 和 BrowseCompCH 这两个最难的基准上全面超越了所有已知的开源智能体方法。
这太了不起了，那跟那些强大的闭源商业模型相比呢？
这正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Webb-Saylor 成功地缩小了与顶级专有系统之间的差距。例如，在 BrowseCompCH 上 72B 的 Webb-Saylor 取得了与 Dalbale 这样的顶级产品相当的性能。这证明了通过精巧的数据合成和训练策略，开源模型完全有能力达到以前只有闭源系统才能达到的高度。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即便是 7B 参数量的 Webb-Saylor 在 BrowseCompan 上的得分也远超那些基于 32B 大模型构建的其他开源智能体。这是否意味着模型规模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完全正确。这有力地证明了性能的提升主要来自于这套创新的训练方法论、复杂的任务设计和针对性的强化学习，而不是简单的堆砌参数。方法论的胜利是开源社区的巨大胜利。
论文里还有一些有趣的分析，比如他们的数据复杂度和冷启动的必要性，能简单说说吗？
当然。论文中的图表显示，他们合成的 Saylor-Fock QA 数据在任务复杂度以工具调用次数衡量的分布上与高难度的 BrowseComp 基准测试本身非常吻合，而其他一些数据集则过于偏向简单任务。这说明他们的训练数据是对症下药的。另外，对比实验也证明，如果没有 RFT 冷启动直接进行强化学习的模型，很难自己探索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所需的精妙推理模式。冷启动就像是给模型装上了一套必不可少的导航系统。
我明白了，这套方法论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验证。那么 Webb-Saylor 是不是已经完美了？论文有没有提到它的局限性？
研究团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局限性。比如训练轨迹的长度被限制在 32K token， 这可能会影响解决更复杂问题的能力。模型有时会表现出过度思考的倾向，对简单问题也进行多步调用。不过作者也指出，这可能是在进行交叉验证。最大的瓶颈还是训练效率，即使有 DUPO 的优化， RL 过程依然很慢。
非常精彩的分享。总的来说， Webb-Saylor 通过精准的定义问题及如何应对极端不确定性，并为此设计了一整套创新的解决方案，包括数据合成、轨迹生成和训练优化，最终成功地将开源网络智能体的能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是的，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可复现的智能体后训练流程，为整个开源社区追赶甚至超越专有系统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感谢您的分享。
很荣幸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期待下次有机会再来交流。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